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来，我们来再次来见证一下创世纪第二十章，有关于摩西传下亚威所吩咐的这一切的话。那家的弟兄有说了，第二十章的第一节是他整个这十句话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源头，也就是他的这样的诫命跟典章是从第二节亚威你的神是救赎以色列的这一位神，因着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他这样的角度的讲法就等同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像属于神的仆人的这种角度，然后来对仆人吩咐他们应该要去遵行的这一些条例。所以第二节是一切的根本，没有第二节，没有接受亚威的救赎的，实在的他并不配来接受这一切的律例跟典章。实际上他也成为以后我们说新约的人，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前的人，他如果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拯救的含义，他也没办法来看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诫命典章他所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涵在哪里。所以我想第二节他可以把它视作这十句话的一开端，也可以视作为全部的律例典章的一个开端。这句话也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要先谈这十句话，那这十句话我们一般都把它换作是十诫，实际上就律法书整个摩西的律法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从来没有一句话叫做十诫这句话，这是以后的基督教的人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用词把它套用在有关于创世纪第二十章这个地方跟生命记第五章那个地方，把它换作是十诫其实这是一个条文式的就像说话的一种，透过神的话然后它才成为一个人遵行的一个标准。所以十诫话刚才家的弟兄大概用对比性的五句话是对神应该如何去爱神，那同样的后面五句话如何去来对人你来表达出你的爱意，那这些不论是对神对人，比较奇特的是它是透过禁令而不是用一种积极的比较正面的，它是透过一种比较消极的禁令来讲出这十句话。那我们知道这十言里面它对于神的跟对于人的，我们今天用十言，那实际上在希伯来文我们都知道他有故意用了十二个不可，那中间也用了三个因为，那这样的三跟七或是十二这种不断的用这样的希伯来的文章的描写法，他是来不断的跟我们透过这样的一种见证，因为我们就看到里面的文章里面的描写法，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脉的一个区别。就前面的五句话，它都每一句话都会提到一个重要的字眼，就是亚威你的神。在第一句话到第五句话有关于这位神是独一的神， 啊，不可造偶像的事情，跟妄称亚威的名的问题，跟安息日，还有有关于对父母的敬重的问题。那这前面的十句话，他都会谈到亚威你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故意的强调啊，今天对神是谁？就希伯来文，它这是一个啊，就希伯来文它的一种动态的语词里面，它故意把那个名那个叙述词，就一般说是那个字，亚威是什么？这种讲法是我们一般中文的一种讲法。那希伯来人，他把那个中间的描述词，他就省略了。透过这样一种。亚威是谁？亚威就是你的神，亚威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那亚威的存在，他不需要再继续的来做辩白，或是继续的来解释，因为这是一个千年不变的一个定律，所以他会用亚威，你的神。那亚威是你的神，他就。成为这一切对神的话的一个基础。现在认定亚威是谁，我们才能够继续来谈亚威的话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他对于第一条第一句话，亚威你的神是把你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呢，他讲的说啊，我们中文和本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照希伯来文他的直译的话，他是说，在我的脸面之前，对你而言，没有别的神存在。这个样的言论的这种意思，实际上跟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蛮大的一个差异的。也就第一句话，他要强调的，在神的脸面之前。那什么叫做在神的脸面之前？我们中文一般都翻作，其他地方都翻作是在神的面前。那实际上这句话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也不断的这样的谈到，它是一个强调，透过亚威是一个神理，在天上，在地上，它是一个神理万有的这样一个神。他今天坐在天上的法庭，也坐在地，也是充满在整个他所创造的这个大地之中，他做一个审理者。那他来审理的话，他指挥着他下面属于他所使用的这一些他的工人。那这些工人呢，这些仆役呢，可以是指天使，也可以是指他所用的这一些先知、君王、祭司，他的这些仆人。那亚威在审理的话，他透过这些天上的使者，或是地下的这一些代理人，他们在诗篇里面，不论是诗篇29篇第一节，他有谈到是亚威他的一个众神，亚威有除了亚威之外，还有其他的众神存在的。他们在亚威的神理的中间，为亚威所判断的，他们去做一个执行。或是诗篇第89篇6到8节，那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亚威是坐在天上。他在做整个神理整个万有，那这一些天使就成为神的众子，他们在继续的接受亚威的神理之后，他们在尽他们当尽的责任。所以第一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要强调了，除了亚威是这位神以外，他不是在否认还有其他有全能的这些神明说好像他们是不存在的。我们中文法文翻译说，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神，好像就没有神明的存在。 其实我们知道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的神这个字，就希伯来文强调的神是一个能力者，有能力做了一个各样的事情，他可能去做审判，也可能去做各样一种神奇的大能的一种表现者。那希伯来文的这样的意思跟希腊文它强调的是一个可变的，那个神那个字跟一般我们说的风气它是相连的，它是不能够琢磨的，无法可知的那个叫做神。所以我们今天中文把它换作是神这个字，实际上它的意思跟希腊文或是希伯来文还是有所差别的。所以我们印的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圣经所要跟我们强调的亚威这种独一神观的这种观点，它跟我们透过经文实际上的希伯来文的一种思想，它强调的是就神的这个唯一的大全能来的角度来看，除了他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在第十八章里面，我们有看到当这个叶特罗来到摩西那个地方，他知道亚威的救赎之后，他说了这一句话，他说亚威是比万神都大的，那表示还有其他的神，不是只有亚威这个才就被称作是神，但是其他的神是要服在亚威之下。如果把其他的神高举，那超过亚威过来取代亚威，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说的第二句话，你创造了其他的偶像神明来取代亚威，那这是亚威所禁止的。所以我们从第一句话里面，实际上他跟我们强调的有关于自己神的这种观念，在实验的这个中间它是存在的。今天很多的基督教界非常的反对次级神这一种观念，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亚威的律法典章，他们不明白以色列人所谓的独一神观，他不是在排斥次级神，他反而是说神这位亚威神是独一的，没有其他的名称可以来取代他的。反而今天我们基督教界想强调的三位一体神，把这位耶稣基督，把那个圣灵，把它高举到取代亚威这个神这个名字，那这样的反而才是真正违背的我们所说的这十句第十句这十句话中的第一句话，这种独一神观的这种观点。真正的亚威的话，它真的是非常的奥秘，它需要人服在亚威的这样的话的底下，我们才能够了解所谓的独一神观跟三位一体神观他们之间的差异点，就在于对律法的一个解释，实际上他们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独一神跟次级神，它并不是彼此冲突的，它只是在表现的层面上他们有所差异。次级神每一个有像神那样的一种大能力的人，他要了解他的一切源头都是出于亚威，都要服在亚威之下。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为什么在哥林多十五章他会谈到，当这位耶稣基督神让他得着这样的一个国度权柄之后，连撒旦都服在他之下，那个时候他就要把这一切包括他自己也都要服在这位亚威神之下。所以可见耶稣基督就等同这个次级神一样，他得着神所赐给他一切的权柄跟荣耀的时候，他本身也要服在这位亚威神之下。这就是第一句话它的真正的含义的所在。 那我们再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里面谈到有关于雕刻偶像的问题，有关于这种可见的形象，他用的不论是天上的、地下的，或是地底下的、水中的，那这样的一种话语来表达一切神所造的这些万物的形象，不论它是一个物种，就像亚威所创造的各样的生物的物种，或者是不是属于生命的，就像石头，像这个月亮、太阳，像树木这一些样式，它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是有动物型的那种有生命的物种的，它不论是哪一种，我都不可以来取代亚威。所以外面可见的，实际上它是要跟我们所说的那亚威的形象是一个不可见的。我们用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了解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亚威说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他的形象造人的不是这个人，不是用人可见的形象来表达神自己，而是按照人内在里面所行出来的这样各样的一种行为、一种表征，来显露出这位亚威他内在的一个形象。所以他给我们看出来被造之物的这样的一种等次，他实际上跟创造了这位神之间，他有一个很深的一条鸿沟，这是不能够跨越过去的。塑造之物再怎么样的有能力，有各样的一种神奇的表现，他永远跟这位造物主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会谈到这位耶稣基督是受造的守贞者，他把它归列在一个被造的，他是一个被造之物，那跟当初造他的那一位亚威神，他们之间就有不可跨越的那个鸿沟，不能够把耶稣基督最后他跟这位天上的这位阿爸父神把它合并成为一体，那这个就越过了这第二句话所说的。那这第二句话里面，实际上他也强调的，透过这种亚威不可用这种可见的来取代他，表达亚威他的临在，他是不是永远不受限的？亚威的临在不受空间，也不受时间的限制。那只有受造之物，它有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只有这一位造物主才真正的是不受空间跟时间的限制。那相对的，如果我们违背了亚威他所说的这句话，我们用各样的可见之物来取代亚威的话，他用了说一句话说，那亚威他是一个忌邪的神。忌邪这个字基本上它是用在男女之间的一种情感有恋爱过的人都会知道，那一种恋爱是会产生一种排斥性的，它是一种排他性的，它是一种独占性的。也就是说，这个男人或是这个女人是属于他的，他们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是非常的独特的。那透过这句话，亚威把以色列人当作是属于他的。不过今天人不愿意把神也是当作是唯一是属于他的，而用其他的神明、其他的受造之物来取代亚威的话，亚威那种嫉妒的心会发作，他的发作起来就谈到了有关于他的一个审判的一个事情。他用三世代和千代来做一个对比，这是一种有意性的故意来谈到三世代跟千代。 那表达贤华跟亚威所施的兼爱之间，他们不是对等的，也就是亚威他贤华直到三世代，但他施兼爱呢却是到千代。那表示亚威还是用一种怜爱的角度来对于他的百姓来说话的。他期望的更大的期望不是百姓去犯罪，而是期望百姓能够跟他有更亲密的那种关系，用亚威是当作是他们唯一可以亲近的唯一应该亲近的那一位神。所以这种三世代这样的一个字眼，如果我们说按照字面意，它的确是字面意，它不能够把它随意就说它没有字面意而只有连意。当然虽然律法里面有谈到说人的罪他所做的他不可以贤华到他的儿女或是他的父亲，什么人所犯的什么罪，罪及他个人，但是罪的贤华，他虽然在就我们说犯了一个杀人罪，杀人当时他要这个杀人的这个人他要受贤华，他被处死，但是实际上罪的延伸他会延伸到他的家庭。你想一个男人他犯了杀人罪被杀了，难道他的家人都不受影响吗？不论他的妻子他的父母他的儿女都会因为这个男人犯罪而影响到他们的整个家族。所以为什么他为亚威用说他这样会祸及三世代，那表示真的这个罪的严重性，它不是指单单你个人就能够填满这样的伤害，他要透过这样的话语来跟你们谈到犯罪的严重性在哪里。那透过这样的一种警戒，我们就更要去谨慎，不要去违反诫命，不要去犯了亚威所说的话语，免得不是只有我们个人问题，它会延伸到我们的家人的问题。相对的，亚威透过像他以后的这样的其他的应许，他也留下了这个伏笔，当如果他的后代透过这样的一个受到刑罚之后，他们明明了解犯罪的严重性是这么样的深这么样的广，而他们就能够悔改，不再犯他的父慈辈所犯的错误，而能够坚守在亚威的话语里面的人，亚威就会再一次的赐福。以后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从这个原先被咒诅的一个支派，他后来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一个支派，他所得的福分实际上是比其他的十二个支派更大更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威的这样的一个诫命，它不是一个单单的要求而已，而是带来一个应许的，带来一种福分的，就是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为什么诫命中间以最后是以安息为最终最主要的，因为透过安息的这件事情，那它就会让我们看出来，其实亚威的这样的实际化对神对人最终还是能够达到一种很和谐，进入到真正的一种安息安歇的状况，不再需要跟罪去一种混斗，好像是在一种折磨，而是最终当我们守了亚威这一切的实际化，我们就能够进入到亚威真正的安息的里面。所以实际化它不是一个单方向的要求，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福分，也是一个应许。透过这样的话遵守的人，他不是只是单单被要求好像奴仆一样被要求，而实际上是他给我们谈到，如果我们真的去做到，愿意凭着信心去做到这些话语， 亚伯把我们提拔，他把我们视同是他的儿女一样，这样的仔细的亲密的来对待。那我们再看第三句话，这里谈到了说不要妄称，家里弟兄有说了，妄称这个字实际上是说以虚假的事情来举起亚伯的名，那表示亚伯的名在这里是最重要的。亚伯的名是代表亚伯他的身份中间的一个神圣的，或是他的一个全能的一个代表。也就是说，透过我们一谈到亚伯这个字，亚伯这个名被举起来，他就是代表亚伯他的圣洁，代表亚伯他的一个全能。那这个不是人能够去夺取的，能不能够夺取亚伯他的权柄，他应有的地位，能不能够取代亚伯的这样的一种神圣的地位？我们今天遵守亚伯这一切的话语，是让我们能够学习亚伯的圣别。所以亚伯的圣别在律法书里面会一再一次又一次的被提出来，它不光只是在利未记第十一章到第二十章啊，这些有关于食物洁净啦，或是男女之间的有别啦啊，它也不光只是在有关于偶像、淫乱、杀人。实际上，亚伯的圣别的那一种观点，它是整个充斥在整个啊律法书的里面。透过亚伯的名，就表达是亚伯的同在。那亚伯的同在，就会使人在这个思想，他本身内在里面的一个污秽不足，他的软弱。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看到第十八节以后，他这里会特别去记载百姓听到亚伯的这样的一个显现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知道他们内在里面的不足，这种内在的不足不光只是谈到说我们里面好像有犯过罪，我们是软弱无能的，实际上他更强调的是就权柄跟能力上面来看，人跟神是天跟地之间的差别。因为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他会谈到以色列人他们会服服，他们会害怕，因为这个差异点太大了。而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他会谈到我们就不可以用虚假的事情来取代亚伯。那这种宣告，其实举起亚伯的名，这是以后我们在律法书里面会谈到的。在做审判的时候，他往往需要用彼此的一个见证词来做一个审理，也就是说人所说的话它就成为一种证词，成为一个公义的一个标准，判别标准。所以这里要先谈到，人只有当你成为像亚威的这样的信实一样的时候，你的话才可以成为一个见证，才可以成为一个审理表达公义的一个标准。所以为什么他要谈到审判的时候，在你宣誓的时候，你不可以把这个虚假的事情提出来。虚假这个字原来它的意思，它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就是跟我们一般所说的贵重有价值的那个字刚好做一个对比性的。那什么叫做没有价值的？实际上在律法书给我们看到，只要你是违反亚威的一切律例典章的事情，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没有价值的，这就是真正的虚假。所以亚威的一切的话语，他的这些命令典章是真正有价值的。那不可以为了你个人的私欲，不论是为了你自己或是为你的家人，你来违背亚伯，来为了贪求自己的一个方便或是别人的方便而来伤害到亚伯的另外一个所造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话语是他所禁止的，所以他说亚威就不以他为无罪。以他无罪这句话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原来的意思是认为他是洁净的，是清洁的，没有罪的，把他视作是纯洁的。实际上在这句话在以后我们会常常被看到这句话，视为无罪的就是免除他的罪责。当人如果要确占亚威的一个权柄能力圣别的时候，他用个人的话语来取代，那亚威一定要去追讨。这样的追讨亚威把它视作是一个污秽的，是跟他没办法相连在一起的，那这个的人他等同是被革除的。我们再看第四句话，第四句话里面他用的第一个对于安息日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纪念，第二个是说要去圣别。我们对于亚威的安息日，我们要第一个要去先去思想，因为纪念这个字是思想的意思，是在人的头脑里面它有一个思考的空间。我们去思考，我们去为什么亚威他要颁布这一个安息日，也就透过这个安息日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来思考亚威跟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跟亚威所造的万有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纪念了他的意思。那第二个字就是要把这个日子把它分别出来，圣别它，就如同第十一节所说的是亚威圣别的这个日子一样，亚威特别把这个日子分别出来，那我们也要把这个日子特别把它分别出来。神只有分别这一天，神没有分别其他的六日的中间的其他的日子，他只透过第七天特别把它分别出来，那来表征亚威的当初他的一个创造的大能。因为我们常常说过，创造跟救赎它是一体的两面，创造就等同救赎，救赎就等同是创造一样。所以守安息日它实际上就是回顾亚威的创造跟救赎。所以在这里他谈到的是亚威的六天的创造，在生命记他就会谈到亚威的救赎，这两件事情它不是不同的，而是相同的一件事情。那六日要劳作，他特别用劳作这个字，那劳作这个字是原来是一个苦的，所以你要去做工，你要去劳苦而去做工。六天如果不劳苦做工，实际上第七天你就不了解安息的意义在哪里。那保罗透过这样的话，实际上他也跟教会的人说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他都应该做一个正经的事业。正经的事业那个是一个应该说一个善的，他要照的亚威所命定的，每一个人不可以都只贪图别人的供给，而自己不愿意去服他自己应该做的劳苦的工作，他去做，那每一个人透过六天的劳作，他才能够进入到第七天的安息。透过这样的一个相同的模式，他就能够了解到今天亚威的创造它的意义在哪里。人生如果没有经过各样的苦难，实际上这个人他永远像小孩子一样，他永远不会长大成熟，他永远不了解神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带来的那种那样的一个神奇的那种力量，那种安排，那样的一个表征所表达出来的。如果一个不劳作的人，他实际上真的不明白神的安息是意义在哪里。所以他这里要谈到第七天是亚威的安息，那亚威他本身呢，他在第十一节里面他用了说是亚威他安息了， 安歇了，他赐福了，他圣别了。那托于安息的这一天，就成为如果我们要进入到亚威这样的一种安歇，也得到亚威的福分，那我们就应该了解为什么他一定要强调安息日的重要。那相对的，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人，他们有的在守礼拜五，就像是这个回教徒，回教徒他们故意要跟律法书相反，所以他们提早一天，他们认为他们提早的那一天，那个是第六日的完工的时候，那一天是人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天他们就要来感念他们的阿拉神，所以他们就故意把这个六日的这个休息，他提早到第一天，提早一天到第六天。他们也讲一句话，说旧约实际上他强调的是有六天安息，六天工作，那有一天第七天就安息。至于那一天，律法书好像不是很特别强调，一定是在犹太人的第七天，只要我有六天安息就可以了，这六天劳作啊，第七天安息就可以了。所以他们的解释，他们就把它挪移到第六天，他们去安息了。同样的，今天基督教，他们也用耶稣基督的复活，认为那这一天才是真正跟他们的外邦人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也更改了，也按着他们跟回教的讲法是一样的，六天工作，第七天也安息的，所以他们也认为把这个第一天当作是第七天，而把他们当作是一个安息日来守。那这样的改变，无论是今天的基督教或是说回教，他们并不能够了解到亚威的第四句话安息的真正的意义。安息的一个意义就表达，我们在这一天我们所敬拜的，你的神是哪一个神？你的神是这个真正是创造宇宙万有，而且也救赎宇宙万有的这一位神，你是在第七天。如果你是在第六天，那你拜的是一个回教的那个阿拉神，那个神是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亚威神？同样的，如果你是在第七天，哎，就是第一天那个主的这个星期一、星期日，你去敬拜，你拜的是那三位一体神，你不是在拜那一位独一的亚威神。透过你的日子来表达你所拜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以后圣经他会强调说，安息日它是一个见证，你守安息日就成为一个见证，你不是守安息日的，相对的你就见证你不是敬拜亚威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不明白这一点的人，你对安息日说，实际上你还是在门外汉，还不了解真正进入到安息。那第五句话有关于孝敬父母，孝敬这个字原来它是以为它是一种尊重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以为是虚妄的，跟这个孝敬这个字刚好就是这个字原来是尊重，以为贵重的，刚好是做一个对比。那是以父母为贵重的、有价值的，甚至你应该要去传颂你的父母，要去赞美你的父母。那为什么他不用说我们要去尊崇父母呢、听父母呢？实际上你把父母当作是有贵重的、有价值的、是荣耀的，相对的你一定会去遵循他所说的话，你一定会去遵守，因为遵行它只是像仆人一样的遵行，而尊重把它看为宝贵的，那这个是更进一阶更高阶的一种对父母的一种尊崇。那它是一条带应许的这个诫命，表达刚才加德基拥有说的，它等同是神在今世上 在地上的一个权柄的一个代表。啊，透过这样的一个秩序的安排，我们知道律例典章主要强调的就是生命跟秩序，生命跟秩序是它的一个主轴。那我们看到的安息日是在时间上的一个秩序，那在人间的这种长幼分别上的秩序，它就用父母。所以不论在人在时间啊，他神已经定下他的一个秩序。那第六条到第九条的这样的话语，有关于杀、奸、偷、诬告，它基本上最主要的是跟这个群体的生活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被呼召，不是你个别被呼召的，而是你是在一个群体的里面被呼召，成为亚威的奴仆的，他成为亚威的一个国度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被神所救赎，是要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的。所以这里所谈到的，你要在这个群体的生活里面，它有一些有关于相关的这些规矩秩序，是我们应该去当要去遵行的，让这个生命体它就可以很安然的在一种很和谐的状况之下，它继续的运转，它不会被破坏掉，它不会有所损伤的。那最后一句话谈到的是有关于贪恋的事情，贪恋这一个字特别它被提到两次。贪恋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情绪，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欲望，我想要什么东西，它不容易被人来控制，相对的它也不能够把它一种量化。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用一种条规来界定说什么样的才是贪心，什么样的才是不是贪心的，他没办法量化的，他没办法把他判为用一种审判的角度来审判他，你是不是贪心。所以这是很在十条话里面很最后的一句话，他用这样的一种目的在何在？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既然人的内在里面他有一种情欲，神赐给人他有一种自由的判别标准，那种判别标准不是用一种外面的这些话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律法典章，它是用刻在石板的，是外面的，它可以把你控制住的，它没办法控制。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了解以后先知他就会说，神的律法典章是要刻写在人的内心里面的，他要对付的就是人的内在里面的那个贪欲的问题，人的内在里面要去违背亚威的那个东西，是要透过内在的律法来管制他的，他不是透过外面的，也不是透过人际关系的能够去控制他的。所以贪恋的被他提出来，他有一种要防止人去破坏亚威的律法，破坏亚威的这样的一个界面的一种行为的那种心思意念产生，要去阻止他。你要把这样的一种内在里面犯罪的那个念头，你要先去阻止他，你才有能够去阻止他来犯罪。所以基本上这一条诫命它是一个预防犯罪的一个诫命，相对的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唯有亚威真正赐下圣灵来在人的内在里面成为一个管教我们约束我们的，那人才能够真正说不要犯罪。今天很多人说我们没办法不犯罪，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能够了解那圣灵在人的内在里面的运作，到最后他能够去控制住你真正的内在的那一个贪恋，那个情绪的欲望，犯罪的欲望，他把你控制住了，让你不服在你的肉体的里面，不去听从肉体的声音， 你会真正的对今世的这样的一个贪恋，你把它完全的根除啊，这样的人他才能够真正了解到亚威所说的这样实际化的真正的意义，他能够成为一个遵守亚威律法典章的人。以上的见证，归荣耀在神面前。